台灣正在籌備雙十國慶，空軍連日在總統府周邊預演空中分裂式，但與此同時，台灣的西南防空識別區亦都上演另一場更為驚險的兩岸空中較勁。解放軍自11中國國慶節起一年五日內是派遣多達150架各式軍機進入台灣防空識別區。中共傳媒環球網形容這個是將天安門前的國慶閱兵移到台灣海峽來到宣示主權，不過周邊國家都很反感。美國總統拜登更加親自提醒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要遵守台灣協議。中共軍機自2019年3月首次闖進台灣西南的防空的識別區以來，共機繞台對台灣來說已經不再是新聞，但它的頻繁和架次它是越來越令人擔憂。據台灣軍方統計，2019年中共只是出動10架次，但去年它躍升到380架次，而今年更加誇張，截至10月上旬已經超過600架次，其中中國11長假的前5日內就有150架次。台灣國防部說10月1日當日38架中共軍機越界，創單日最高紀錄，其中10架歼16戰機更加深入台灣南方和東南防空識別區，隔日軍機數量又略增到39架，3號降為16架，但4號又再次刷新紀錄，從日頭到深夜總計是56架各式的中共軍機進入台灣西南防空識別區，直至10月5日才降至僅有一架運8反潛機侵擾。比價次數是更能突顯中共武嚇的是軍機機種。台灣國防部每日公布的西南防空識別區空情動態顯示，4號當日中共出動的軍機以歼擊機為主，包括34架次中國國產的歼16和兩架俄羅斯製的蘇海30、轟6轟炸機12架次，而且伴隨有警500空中預警機和運8反潛機各兩架次。前台灣空軍副司令張延廷官拜中將，曾經是駕機攔截前蘇聯轟炸機並且飛入中國大陸徵召。他對美國之音說，中共空軍這次編隊目的在於突顯實戰化的配套的演練，該機隊前有運8執行反潛、電子作戰、空警500擔任空中管制，而攻擊的主力就是轟6轟炸機和可以掛載多達12噸武器彈藥的歼16為主。
所以它是以攻击的形态，而不是一种辅战摆态式，它是已经走进实战了。
张延廷说，所以它是以攻击的形态，而不是一种辅助摆态式，它已经是走入实战。因为习近平有说过，仗在哪里打，兵在哪里练，这个是他练兵的时机。他也强调要备战打仗，这个刚好军方的这些动作也都符合习近平对他们军方的这种政策指导。问题是高调的军事行动剑指何方呢？張延廷認為，從更高的戰略層面來看，此舉可謂是習近平的一石四鳥之計。首先是對美英日澳等國叫陣，因為這些國家10月份接連在沖繩西南方和南海舉行多邊演習，亦都是衝著中國而來。再者就是要展示實力，針對台灣申請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並且可能獲邀參與明年的環太軍演等所謂勾結境外勢力的動作表態，這亦都同時可以對中國境內主戰的鷹派勢力和日漸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有所交代，並且舒緩因為恒大財務危機、缺煤限電等社會經濟問題惹來的民怨。日本海上自衛隊10月4日宣布，前兩日他們與美國、英國、荷蘭、加拿大和新西蘭等6國合計動員17艘艦艇舉行聯合演訓，其中單單是英美兩國就有3艘航空母艦，而日本亦都出動了一向被視為準航母的直升機護衛艦伊勢號。自衛隊說，演習的目的是為了實現自由與開放的印度太平洋，但這麼龐大的海上兵力出現在沖繩西南方，圍堵中國的意涵不言自明。另外，英國海軍伊利沙伯號航母打擊群剛剛才是離開沖繩，途經台灣以東海域和東菲律賓海，並且航向南中國海海域。英國國防部宣布，伊利沙伯號未來兩星期將會與美、日、加、澳、紐等國是共同航行，演習之後再前往印度與印度海軍聯合演訓。中國與西方各國關係日趨緊張之際，台灣卻是逆勢屢傳外交捷報。目前正在台北系訪問的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亞太學院講師宋文迪系分析說，除了台灣緊接在中國之後，是遞交申請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另外，外传美国考虑让台湾驻美机构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正名升级为台湾代表处等消息，凸显美台关系升温，亦都是中共所忌惮的。
中共的习惯就是说，那我就用比较高调 overreaction 的方式来展示他的不悦。
宋文迪对美国之音话：中共的习惯就是，咁我就用比较高调的过度反应的方式嚟到展示佢嘅唔高兴，希望可以用呢种方式嚟到压止外在势力向佢唔喜欢见到的方向前进。选东海去表示，日本可能会唔系咁开心。你要揾南海嘅话，东盟可能喺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协定方面就唔系咁好讲说话。但是在台湾海峡展示武力的话，台湾不会主动正面积极去大动作反击。分析人士说，中共空中大展军力的另外一个理由就是呼应习近平的中国梦与强军梦。他们说，即将于11月召开的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依惯例将会决定明年中共二十大新一届中共领导层的名单。对习近平来说，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不单只能够提高自己的权威，也可以提升安全议题的重要性和能见度，更加让他属意的军方人选可以顺利晋升。自从1950年代美军在台湾海峡划出名为戴维斯线的台海中线以来，两岸空军在这条北起北纬27度、东经122度、南至北纬23度、东经118度的隐形防线的攻防就始终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中共早期的空军装备和训练相对落后，台湾战机和侦察机是几乎紧贴中国沿海来去自如。当已故台湾前总统李登辉在1999年提出特殊国与国关系论述，引发解放军战机首次大举出海之后，台湾空军才在美方要求下被迫放弃中线以西的空域。此后20年，双方战机不曾公开跨越中线。直至2019年3月31日，两架歼11战机首度越过海峡中线上空。当时即使是台湾先后派出六架战机拦截，共机仍是持续飞行约15分钟才折返，创下中共军机一再从中线以南飞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而且编队的数量越来越多的先例。防空识别区虽然不是属于领空，它是各国基于空防所单方面划定的警戒空域。学者认为，中共军机两年多以来多次侵扰的目的是挑起灰色地带冲突，意即是未达战争的门槛，非常规的武力运用，意图让台湾方面陷于被动，难以决定回应的力度。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舒孝王对美国之音说，随着解放军空中加油的能力日增，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亦都趋于完备，类似的远航训练恐怕将会更加频繁。
不排除它未来可能会恢复这种战斗机护航轰炸机的这种绕岛的航行。
舒孝王说，不排除它未来可能会恢复这种战斗机护航、轰炸机绕岛的这种航行。在西南空域的演练可能就包括一些实战性的训练，例如侵蚀台湾的空域，然后抢占巴士海峡制空权。这样无论是台湾的空勤、地勤人员都是一个大的负担。不过十月初这场大规模的共机侵台打破了原先所谓灰色的微妙平衡。美国国务院十月三号发表声明，指中国加大对台军事压力，破坏区域和平与稳定，并且敦促北京停止以军事、外交与经济手段对台施压胁迫。隔日，白宫发言人沙奇重申，美方持续关注中国在台湾周边进行的军事挑衅行为，而且是说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坚如磐石。美国总统拜登就在6号向媒体说，自己曾经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谈到台湾，双方同意遵守台湾协议。拜登说这个就是他们所处的状况，他明确表示他认为习近平除了遵守协议之外不应该做任何事情。但拜登所指的台湾协议是什么，引发各界的议论。对此，白宫直指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的声明，也就是说美国将会恪守美中三公报、台湾关系法与6项保证的承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跟住在7号受访的时候警告说，解放军在台湾附近的挑衅活动将会引发错估情势的风险。对于美方批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选择强硬回复，他说台湾是中国的台湾，不轮到美国说三道四。美方有关言论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另外，中国鹰派党报《环球时报》更加透过评论说，解放军有权在整个台海地区甚至台湾本土上空实施维护中国国家主权的各种航行和演训。 除了美国之外，这次事件亦都受到印太地区国家的关注。据《卫报》报道，澳大利亚政府警告中共切勿采取威吓或者是动武等手段，并且说澳方希望维持一个安全繁荣而且以规则为基础的印太地区。不过日本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只是很淡然地表示期待和平解决。对此，共同社10月6号解读，有别于美方的基调，日本政府避免是表示关注，显露出新首相岸田文雄在强化多边防卫合作围堵中国的同时，亦都希望能够维持日中关系。相较周边国家的高度警惕，台湾内部对中共的武吓是越来越缺乏心防。据台湾网络民意调查机构大数据关键引擎的分析，10月4号当日56架共机绕台的网络声量不敌另外一则关于是清谈节目女星自述昔日遭霸凌的新闻。而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就说，中共军机是冲着西方舰队而来的，他说台湾太小了，没什么了不起，不至于要让中共劳师动众，如果中共真的要打过来，不需要用到飞机。台湾民众普遍缺乏对国家安全形势的务实认知，令到学者感到忧虑。张延廷直言，国民心防确实有待提升，台湾社会不应该为了担心股市下跌或者外资流失冲击经济而选择轻忽威胁。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王介正对美国之音说，台湾的危机在于民众低估威胁所能要付出的代价。
大部分的民众不会因为这些威胁而广泛的支持国防预算的增加，或者是导致年轻人更想要参加军队。
王介正说，大部分的民众不会因为这些威胁而广泛地支持国防预算增加，或者是导致年轻人更加想要参加军队。另外一个廉价的想法就是美国人会替他们阻吓中共，这两个就是目前他们看到台湾的危机。随着中国将在2027年迎接建军百年，而且统一必有一战的鹰派的声浪不断，张延廷是分析说，中国未来对台的军事压力势必是不断上升。他呼吁台湾尽快改革兵役和后备动员制度，才能够应对持续增强的威胁。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在台北报道。